牧师师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那我们其实在人生当中，有一大的智慧，就是我们要懂得去分辨什么东西是神他在管理的，什么东西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管的。那然后呢，我们也要去找出什么东西是我们人应该去管理的，然后我们人就尽我们的本分去做去管理。很常当我们人去管一些我们不应该去管的事，又或者去管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去掌管的事，往往这就会带给我们人很多的痛苦。那我们人就很常会去思虑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去控制去管理的很多事，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但是还是想尽办法，那这些就带给我们很多的愁苦。其实今天这张经文，我就是看到虽然还是谈论着很多的虚空，但是这里也特别让我看到一个主题，就是神的份与人的份，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神他管理的范围，然后我们就不要去越界，我们就放手交给神。同时我们人也要看到我们人应该起来做的，应该起来管理的范围，然后我们就应该去负起我们人的责任去管理。好，我们一起来进入这章的经文。我把今天的这章经文分为两个段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是第一到第十一节的这个人当降服管理定期的神。首先我们看一到十节的不好意思，应该是第一部分是一到十五节。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到第十节的神的管理部分，就是神管理万物的定期。我们看这里的经文讲到，凡事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管理很多东西是有他的时间的。接下来就有很多的例子，我们一一来看。生有时，死有时这个对我来讲真的是我有很深的体会。在没有信主之前因为我的好奇，我就去翻阅华人的万年历，哇，发现原来真的是同一个家庭里面的人出生的时间是有一些的奥秘在里面的当然信了主我就不再看这些研究这些。哇，包括一个家庭的人能够走在一起，能够结婚，哇，原来背后也真的是有一些有一些所谓的一个规律。但是我从圣经里面我真的看到，其实这个真的是有时，就是神都是在掌管的。那但是这样的话，仿佛我们人就会觉得很绝望因为哇，反正生有时死有时，我怎样都可以。那也不是这样的，我们也不要乱来。刚才我们讲到，我们人有需要去管理我们自己的生命，管理我们自己健康的部分。并且我觉得有一个圣经的例子我们特别要来看的，死有时，当西西家王，神已经借着先知以赛亚去跟他讲，你的人生来到了末期了，但是西西家王他就自卑来到神的面前，结果神又加添了他十五年的这个寿数。仿佛这个死有时生有时，但是如果我们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西西家他的求的是什么呢？他心中的那个叹息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他很想继续来服侍这一群的百姓，他看到整个国家当时的光景神就延续他的这个的寿数。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例子。在我看一些属灵伟人的他们的生平记载我也是有读过这样的故事。所以面对这个生有时死有时，我们要管理好我们该做的，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作息这些，但是我们更重要的要来看到，我们要来活在神的心意，活在神的旨意那神就能够保守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性命，这些的每一天。那接下来我们又看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的有时。这里仿佛就是告诉我们，真的我们不要急于求成我们好像春天撒种，秋天收割 啊，当然不是每一个植物都是每一种植物都是这样，但是就是是有定时的，我们栽种的不要灰心，继续耕耘浇水施肥，这些是有定时的。那很多东西我们是急不来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东西都是要快啊，都是要啊马上可以拿到那个果效啊，这些神的话语对我们真的很好的提醒。那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又有这个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哦。这里就是讲哦，有时候我们人觉得哎，我们透过人力去啊杀戮，去啊做医治，仿佛就可以改变人的性命嘛，就是杀戮人的性命就没了啊，还有这个医治，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神的那个允许下才可以发生的。就好像有的人说哇，看电影的时候总是看到有一些人有那个主角的光环，就是他经历很多事他都不会死。那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大卫的人生也是这样，为什么他就是能够一次一次的蒙神的保守呢？但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有一些人物他们又面对殉道呢？其实我们的性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哦，神不允许的，人以为我们靠着人力去做一些东西，去杀害，去做一些我们身体的疾病去做很多的东西，其实都是需要真的是神的掌管带领下啊。然后呢，这里讲这个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哦，就是来到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拆毁的就好像是我们所见到的工程啊、房屋啊这些，哇，有生命的东西神在掌管，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其实神也是在掌管，就好像我们建造的，我们建造 GK 建电，哎，仿佛都是有定时的哦。当时我们记得牧师那时候述说整个的经历真的是非常的奇妙，在这里我就不再多讲。我们再往下看，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这个很相对比较容易理解了，就是我们有喜乐的时候，有悲伤的时候有难过的时候这些。然后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这里有很多个解释哦。我看到不同解经家，那我个人参考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是跟个人的名声有关。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在旧约里面讲到有一些的罪就是要用石头打死嘛，那这个抛掷石头让我感觉仿佛就是这个被人唾弃，然后呢堆聚石头就古人包括圣经里面也有立一个石柱，这样就是代表这些事这个人需要被纪念哦。然后还有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这个也是有许多的解释。那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呢，这里是讲跟孩子，我们做父母的跟孩子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跟他当然是比较肢体上这些都接触的很多很亲密，但是慢慢他大了可能这方面就会变得相对较少了。尤其如果你的孩子的那个爱的五种语言里面他不是喜欢那个肢体的接触的，那就会变得会少，不是说没有，那这些都是有定时，因为人的生命在成长，很多的东西在改变。那在后面呢，神的话又教我们第六节，寻找有时，失落有时，哇，这个也是一大的智慧。因为我们人其实有一个很放不下的东西，就是我们已经有的，但是我相信这里应该有一些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突然间你电脑里面的一些数据，又或者你家里某样曾经你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资料什么东西突然间不见了，突然间不见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很想找回来嘛。那原来寻找有时，找回来了是有时，有一些东西仿佛找不回来。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也分享过，就是神要给我们一个 reset， 重新开始，旧的东西我们再去抓住的时候，其实是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框架，很多旧的思想。但是在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来 reset， 要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放手吧，对这些不见了的东西，丢了就丢了吧， 那我们重新开始。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东西文件呢这些就不需要备份，我们还是需要，因为寻找有时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是需要把它找回来，需要储存起来的，只是有一些特定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我们的神会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的这个的 reset。 然后接下来也是一样啊，保守有时舍弃有时，也是有一些东西要存着，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学习放下，要学习放下。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就讲到旧约的时候，我们常看到当一个以色列的这个百姓们，尤其是领袖们、先知们，他们一遇到一个急难的时候，很常就会先做的是一个撕裂衣服嘛。但是这里又讲缝补有时，就是平时我们坏了衣服，可能现在我们不会，但是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家里有这样的习惯的，家里有衣服稍微破了一下也会缝补，对吗？但是如果是在悲哀的时候，在这个以色列的文化下，在尤其是旧约圣经，就会撕裂衣服，这样也是讲到人生的不同的时刻。静默有时，言语有时，我相信这个我们都比较容易来明白，尤其是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机，面对着不同的人，有时候我们就会懂得说，哦，什么时候应该安静，什么时候应该说话。尤其我们信了主，我们祷告求神，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多讲，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多听这些。最后，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刚才刘宁姐妹也有分享哦，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有一个的定时的，当然我们都盼望来化敌为友，但很多时候也是有一个的定时，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的生命需要去突破然后我们先走出那一步，那很多僵持的关系也能够从征战进入和好，从恨恶变为这个喜爱，那关系就有修复。那这里面这八节的经文哦，一直都是讲到天下万物有定期嘛。这里我们一读了就会觉得，哇，好像很多东西都是神已经安排好了的。那这样的话，我们人忙碌来忙碌去做各种各样的事，不就是没有意义了吗？这里就是第九节我们看的，没有意义了，因为神很多事都已经安排好了。神已经定了各样的这些事物要成就的时间。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这样来思想，就好像我们知道哦，我们生有时死有时，那我们可以今天不吃饭吗？我们可以去违反神所创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律吗？那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去抓住圣经某一个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去断章取义，这是很危险的。尤其我们对着我们身边还没有信主，或者信主对这个经文理解程度还不够的一些的肢体，不然的话很容易就会带出这些的误导。我们看这个智慧书的里面圣经智慧书还有箴言，箴言里面就是教导我们很多我们人应该做的，我们要去怎样来管理我们的人生的。如果那些话语箴言里面讲的那些都没有用，因为神都有定时了嘛，那我们就不需要去读箴言去学习箴言了。我们人还是需要去辛勤的管理神所量给我们的各样领域这样我们就在人生经历的各种各样的试炼里面，来到神的定期，就会成就神各种各样的美意这是第十节我们看到的。那另外这个凡事有定期呢，我觉得所罗门在这个经历 他的人生经历，他所看到的讲到这个有定期，我觉得有一个东西也是，其实有一些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也怎样都不是你的，是你的有可能是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还没有是你的。如果某样东西不是你的，你硬要来拥有，你靠着人的力可能最后也做成了，但是最终是不会幸福的。你硬要来违反神给你的定期，神量给你的， 神也任凭人、哦、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也有巴兰先知，他违反神的心意，他硬硬要做的，最后也做成了，但是最终的结局是悲惨的。那这里我们就是从第一到第十节，我们已经看到神的份，神的份就是神在掌管着万物的定期，不是我们在掌管，很多东西我们是急不来的。那我们人要、回应，尽我们人当尽的本分。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二小点，第十一节，这里继续往这里、第十一节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人当尽的份，是我们看到神的这一个的主权，他的掌管定期，我们要来降服，并且人当尽的份呢，是要来思想永恒、哦、经文这里讲、哦、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哇，原来神让很多的东西在他命定的时间的时候做出来，就是很美好的。在英文里面用了一个 make everything beautiful， 让所有的东西都很美很好。那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真的很多很多这样的、包括之前我跟大家讲、儿童教会买东西有一些书不见了、哦、后来我发现原来、这些书是有属灵的污秽的，是不好的，不见的东西。那最近我买了一些东西也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也是不见了，刚开始我也是很失落，但是最近我们又刚到读到了传道书、哦、感谢主，赞美主。包括过去、哦、当我、还是拿着工作准证的时候，我申请这个新加坡的永久居民也是被拒绝了几次，但、现在看回来、哦、如果当时候我拿到了这个永久居民，在我的一些事情的处理上其实是会非常麻烦的。那哇，一切我们走过来凡事感谢赞美，看到真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句话真的是太棒了。所以我们要遇到很多的事，我们也祷告了，我们也寻求了，我们也没有走在悖逆的路，那我们就降服下来吧。因为神的话讲得很清楚，他让各种事都是万事互相效力，为爱神的人来让我们得益处的。然后经文又继续讲哦，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啊，这句话其实很容易来解读。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想永远活着呢？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人生的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就看患重病就好了。如果金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多少的人会去筹钱，会去尽各种各样的努力，还有网罗各种各样的药啊，各种各样的资源，为的就是去救人一命。那这样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人对这个生命是非常的看重的。当然这里也是讲一个正常人，除非我们也是觉得生无可恋，也是被、一些黑暗的诠释让我们看到生命已经再没有意义和价值了，那我们就会、进入到一种就想死的那个的阶段。那包括、我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听说过，过去中国有一个守卫的皇帝叫做秦始皇，他也是派了很多的这些童男童女去到听说是日本去寻找长生不老药。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人都一直渴望的就是有一个这个永远的生命。经文这里讲就是这个的永生。我们人在这个短暂的人生的里面，包括我们如果来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们不禁也会去思想的，接下来我要去哪里呢？是不是真的死了就死了呢？如果真的是死了就死了，那为什么今天还有这么多人做一些祭拜祖先的事，觉得哇，可能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需要吃东西了，哦，不用供应他们吃的，那他们在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要花钱呢，那花钱我们是不是需要给他们这些烧一些给他们？还有一些人觉得 他们那里有没有冠病，是不是需要烧一点口罩。就我们在现在看到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永生，神是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安置在我们人的心里的，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否认的。那这个永生其实也是让我们能够回到这位永生的神他所创造给我们的那一个的平安跟这个永恒的安息的里面。因为我们人里面哦，在扩张版圣经里面就是讲到我们人有一个里面有一个隐秘的渴恶渴慕，是如果没有神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心里面就是总是会感觉到缺乏，总是会感觉到不足的。神造我们的时候就是放了这样的一个元素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人当尽的本分里面就是我们要来思想永恒，思想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来回到这个创造我们的主这个源头这里。然后经文接下来十一节最后六讲哦，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就是这位神他创造我们，安排我们人生很多的定时，但是很多事我们真的还没有办法参透。包括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祷告神一时还没有垂听，可能到我们离开人生的时候有一些东西也没有成就。但是我们又看到圣经里面清楚的讲神是信实的神，那在这个矛盾的里面，神的一些作为我们看整本的圣经有一些东西是隐秘的，是神没有让我们来参透的。我们人当尽的份呢，就是要来降服，我们要学习放手交托给神，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要去做神，不要去管神在管理的。好，这个是第二个小点，我们人当尽的份。第三个呢，是在这里有十二到十五节讲到我们人应当在我们的劳碌当中享福。那所罗门他继续讲哦，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哦，原来我们行善做出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我们里面是会有一份的喜乐的，服事是喜乐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神的恩赐给我们吃喝，就是我们享受美食。过去可能是原生家庭的原因，又或者是我个人的原因，过去我真的吃东西只是对我来说只是填饱肚子而已。但是来到 GK 真的经历很多生命的雕塑和改造更新，发现人生是需要有味道的，是需要有色彩的。这样我对食物对很多的东西看法也不一样。那这里神的话语也让我们看到吃喝也是我们可以来享用的。还有呢，在一切的劳碌当中享福，就是我们每天手所做的东西，我们要从中去挖掘那一个的乐趣，不要做到就是很机械，不要做到就是很已经是一个模式，就是一直在那里重复重复重复，已经是没有去享受到其中的乐趣了。原来这不是神给我们的份。因为这里讲神给我们的恩赐，恩赐也翻译成 gift， 我们也可以叫它是礼物。神给我们的礼物就是神给我们的生命的那些的恩赐，我们去用，然后享受我们用了之后服侍之后去得的那些的喜乐哦。在接下来经文又让我们看到哦，神一切所做的十四节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那这里接下来突然又好像讲到另外的东西，讲到那神的作为哦，已经是没有人可以抵挡了嘛。刚才我们有看神是做事是有定时的，没有人去可以改变神命定了的作为。其实这里也是讲就好像我们人生还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神所命定的那个大方向 我们要知道是不会改变的，就好像启示录里面所写的人类的大结局。今天我们人可以有很多的选择嘛，那神造我们，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享受，但是那个大结局跟神的旨意，神永恒救恩的计划是不会变的。今天我们人可以有很多人背逆神不信，但是神其实会亲自兴起顺服的人来完成他的旨意。那在不久前过世的这个布道家布永康哦，在他一次与神对话的里面，他就亲自听到神跟他说，你不是我第一个拣选要去非洲带来复兴的人，但是前面那几个人都拒绝了我对他们的呼召跟心意。对，在个人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悖逆，我们拒绝，就让我们失去了神的福气。但是这里讲的这个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是我们人不来回应，对吗？神又能够兴起他何用的器皿去完成他的工作。所以这里又让我们看到我们人当尽的份，除了劳碌当中享福，我们要来顺服神去成就他的计划。那最后这里十五节讲，现今的事早先就已经有了，将来的事早已有了，并且神让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里稍微解释一下，这里不是讲那些日新月异的科技啊、工业啊往前的发展，其实这节的经文讲的是世界在发生所有的事，形式外表看是新的，但是事情的本质是没有改变过的。我们来就这样看好了，从圣经当中巴别塔的那个时候，人都是渴望聚在一起来建造这个高楼嘛？今天有改变吗？没有改变。建造房屋的技术更新了，但是很多国家还在继续比谁建的楼比 更加高啊，然后建得高还要告诉你我这个是可以抗地震的。但是美国的这个世界贸易大厦双子塔地震也考虑了，但是没有考虑到原来飞机撞它就没有办法了。那在当时911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再看一些的例子，人一直渴慕可以追求更快更方便的事物，这个也是没有改变过。你看我们看人类的发明，就是从马不是人类的发明啊，有火车，以前是蒸汽的火车，后来有飞机啊，有高速的铁路，过去我们沟通是用书信，后来就发明了电话，有更方便的沟通，直到今天互联网，很多人都不打电话了，因为我们都在用网络的这些的WhatsApp 等等这些的通讯，就是一切都会变得更快。那事情的本质没有改变。还有一个很长的例子，人心对金钱的贪婪，贪污的罪性直到如今还是在继续。我们人应该想，哎，我们受了更加多的教育，有一些的国家的元首，我们看他们的那个背景的时候，是去了很好的地方，高等的学院，受了很高的教育，我们看人类的文明又往前继续来发展了，但是真的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人贪婪里面的那个罪性，无论人类所谓的再怎样的文明，还是继续有这些贪污的这些的事情在发生哦。所以我们人明白了这些以后，我们要来回应神的旨意，不要活在这些历史当中重演的这些的罪性的里面哦。好，我们再往下看今天的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人还有一个当做的，就是降服这位掌管善恶的神，是16-21节。这里面所罗门继续讲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就是讲本来这些法庭，这些古代叫做官府，这些地方本来是应该公正的判断的，结果断案的官也好，如今的律师也好， 却是也是有奸恶的。所以所罗门就说十七节，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今天有很多不公不义的事，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就是在整个信仰的历史的里面，包括旧约如今的新约，其实有很多人就是为了信仰付上了自己的性命，他们当时被审判的时候是不公的。所罗门说神必审判，而且这一切是有定时的，所以这样我们基督徒可以来放心。当然今天我们在新加坡没有面对到这么残酷的信仰的一个的逼迫，但是我们人生当中有面对着一些不公不义的事，仿佛当下神也还没有来为你伸冤的时候，我们要来抓住神的话，神是公义的，他是会来做这个审判的。那十八节所罗门又讲哦，原来这个也是神要来试验我们，试验我们，那让我们要来看对神的信心怎样，并且让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就是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生命，那一口的气息，动物会死，人也会死，都是虚空，都归于一处。二十节，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最终都是尤其以前古代的时候，那个时代都是埋葬，都是用土葬，都是入土为安。所以这里讲到其实没有区别，但是二十一节就让我们看到我们跟兽跟动物的区别了。人死后最终我们的灵还是需要上升去面对神，到了末后有那个最终的审判。动物死了之后呢，这里讲哦，它的气息就是讲兽的魂跟它的尸体就下入地了，动物不需要面对这个的审判。二十二节，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我们人死后是没有办法再回来看地上在发生的事了，我们以前经营管理很多的东西接下来会怎样也不知道了。那我们人的份，这里再次的提醒我们，最强的就是在我们经营管理手所做的事上要享受要喜乐，这就是神量给我们的份哦。好，我总结一下今天这章经文的分享，这里有很多的信息，但是其实这章经文我看到的就是我们要懂得去分辨神的份和人的份。在总结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他掌管着万事万物的这个的定期，也掌管着善恶的那一个的判断，我们人要来顺服回应神的旨意。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有很多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来想明白的，尤其是义与不义，对与错，神不要我们去判断，神要我们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吗？不是，要我们来吃生命树的果子，把这个掌管善恶的这个的判断，把一切的审判权交给他。我们这些想不明白的事放手交给他，而我们人应该做的呢，就是辛勤的来管理经营我们的人生，我们也与神同工去成就他的旨意。我们不要做那个悖逆的，神召了我们，我们悖逆不来回应的。面对虚空的人生哦，我们也不要读了这里的经文就一味消极的去看待。在圣经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经文会讲到我们在永恒里面去在今生去为着永恒来经营去建造，是有那个的大赏赐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来学会享受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好像今天经文讲到的美食啊， 我们服事以后所带来的那个的喜乐啊，还有我们每一天在做的东西，我们所体会到的那一个的乐趣啊。那当我们真的如此能够来搞清楚属神的份跟我们属人的份的时候，我们真的就能够活得更加的轻省，也更加的喜乐了。因为我们不会再去纠结许许多多的事，我们是全然安息降服在这位全能的神的面前。